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我们特别要谢谢 Pam 跟 Siver 他们这么慢的为我们来敬拜赞美。那今天也很高兴我们能够有机会与各位来分享信息。我看各位包括我自己都有了一把年纪了，大概最年轻的是 Pan 还是 Siver， 你们两位是最年轻的。所以我们想说在我们的人生，我相信包括我自己有很多的失败，包括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的错的事情。也就是说人生在世总有失败跌倒的，总有罪孽过犯的。有的人能够通得过去，但是有的人呢却摆不平。譬如说我们或者有失业的，那我也发生好多次了，我感谢赞美神他都让我能够过去了。或者我们有的人或者有失恋的，是为什么看到有的人就过不去？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。我不是要跟你们谈说我们怎么样在失败中来汲取教训，或者我们怎么样认罪悔改不再犯错，其实这些都是需要的。我最主要是来讲说我们失败了跌倒了，我要怎么站起来。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生命中我们走在路上面有一个叫做绊脚石，就是一不小心踩到一个石头痛痛就摔下去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要失败跌倒。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想说我要成功，我要做得很好等等。不光是发了财，甚至于为神做事情，做一个大的事情，让神的荣耀得着，让神的名被高举。但是很不幸，在我们走的路上常常会有很多石头，英文叫做 stumbling block， 就是那个石头呢绊脚石，不小心就让你绊一跤摔倒了。我们怎么样让那个绊脚石成为我们成功的垫脚石？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化危机能转机，化危机为契机等等。我们一起来念两节经文。如果说您有圣经，你如果愿意翻到诗篇第130篇，诗篇第130篇第3节到第4节，有没有人翻到可以跟我们讲在第几页？我们教会那个圣经201吗？601，在旧约的部分601，诗篇第130章第3到4节，都有翻到吗？翻到了哈，太好了。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请。主耶和华，你若考察就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好，我们就这两节，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因为孩子自己常常在想我做错了很多的事情，是吧？我真是到了今天我才能够了解到为什么说在神有赦免之恩。主耶稣，今天这个时候就求你的圣灵降临，就求你高抹孩子的口，让孩子能够也跟弟兄姐妹朋友们讲得清楚为什么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让大家能够心感一灵，通通愿意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在你有赦免之恩。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可不可以问大家说有没有人没有犯过错的？都没有是吧？有没有人说没有跌倒的，失败过跌倒的？因为如果你没有犯过错，没有失败，没有跌倒的话， 我请你上来讲给我们听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知道，因为每一个人我相信都失败跌倒，也就是说失败跌倒是在所难免。包括古圣先贤，我举三个例子。第一个是约拿，如果说你看圣经有一本书叫做约拿书，它最主要是讲说有一个先知，他的名字叫约拿，那么神跟他说你给我去传福音，跟这个尼尼维，就是亚述人的首都尼尼维这个城的人说，还有四十天全城要被毁灭，你们赶快认罪悔改。但是呢，约拿先知他心里想说，这些亚述人他们是欺负以色列人的，他们把以色列国打败了，而且把以色列人都抓去掳走当作奴隶了，我怎么愿意跟他们传这个福音呢？他们被神毁灭是活该，罪有应得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有神的旨意，神把福音传给好人，也把福音传给歹人。虽然说约拿他千方万计的不愿意，所以神跟他讲往东去，他就往西跑，他坐了船，但是神要用他，神就把他牢牢的抓了，用大风浪把这个船经历大风浪，然后他掉到海里面去。但是神的保守仍然与他同在，就用一条大鱼把他吞到肚子里面，保守他三天三夜，然后又把他吐在旱地上面。这个时候约拿他才彻底觉悟，也就是说他违背了神的旨意，他彻底的失败跌倒了，但是他转头过来又再一次被神所用。所以尼尼微城这些亚述外邦人，他们能够那个时候有几十万人，其中多很多连左手右手都分不清的人就得到了拯救，全城就得到了神的恩典祝福与赦免，因为在神有赦免之恩。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士师记，有一个士师，他的名字叫三孙，就是 Samson， 他也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人，神用他来对付腓力士人，因为腓力士人欺压以色列人，所以他被神所用，大大的重用，神给他大有能力能够打败腓力士人等等。但是很不幸，三孙他迷恋女色大力拉，这个女人就是腓力士人派来的一个奸细，就是因为如此他被腓力士人就捉去了，因为神赐给他能力那个秘密就被这个大力拉套出来了。因为人家都在奇怪，为什么这个三婶这么大有能力，他能够手拿这个驴腮骨就打这些腓力士人，打死大概几百几千呐、这样子的打死，就是，但是呢，这个大力拉就是千方百计，用美人计，用各式各样的计，就套出来，原来他后脑勺这撮头发是神的能力，如果这个头发被剪掉，他的力量就没有了，就趁着他睡觉的时候，大力拉就把他剪掉了，然后就叫腓力士人进来抓他。三孙从睡梦中跳起来，他又要来跟腓力士人打的时候，他才发现力量没有了，他才发现神已经离开他了，所以他被抓到监里面，眼睛被刨掉，然后人家把他绑在那个磨磨子上面，叫他像畜生一样来推磨，说三孙在那里瞎着眼睛，他知道神离开他了，他就常常向神来祷告，在神有赦免之恩，神就赦免了他。所以有一次腓力士人他们有一个大滚神的节日，大滚神是腓力士人所信的神，他们就说啊，我们现在要把那个牢里面关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士师参孙把他抓出来，我们来戏弄他，你看我们多厉害，把以色列人参孙士师都抓过来了。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三牲提出来，提到大衮庙里面，坐满了这个腓力士人，他们在那里庆祝，在那里吃喝，在那里赞美他们的神。这个时候三牲他就跟带他出监的人说，啊，你把我靠在一个柱子吧，让我手扶到柱子，我就站在那边好了。所以他就扶到柱子，然后他就向神祷告说，啊，耶和华神，大而可畏的神，求你让我恢复我那个力量，能够让我再一次最后一次被你来用。这个神有赦免之恩，就给了他这个力量，所以他就用力一推，把这个整个神殿的柱子推倒了。耶和华神再一次给他力量，能够推柱子推倒了，整个庙垮下来，压死的腓力士的敌人比他在世的时候所杀的敌人还要多。我们就看到了在神很赦免之恩，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跌倒了，对神来讲，这是神可能神在磨练我们，可怜神，他就是用这个机会再一次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信靠仰望神。在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记忆，神仍然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王他有许多的患难，许多的苦难，但是大卫王他仍然写诗赞美神，说神你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拯救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想说，神他既然用他的宝血换了我们，神在我们身上就有他的旨意。你不要讲说我如何不行，你不要讲说我如何的差，我这个事情都做不好，我失败了，我跌倒了。我要跟你说，神有赦免之恩，神在你身上有他的旨意，所以你就要再一次的来振奋起来，再一次来领受神的恩典与祝福。或许你会说，一传道，你讲的比唱的好听，你不知道我受的伤害有多重啊，你不知道我心里面有多苦啊，我失败的有多惨啊，我怎么爬得起来，怎么能够再振作起来呢？我相信你有可能。这就是我刚才说，有人失恋了，结果他去自杀，我一直想不通的，真的很可能你就是这样处在那个环境之中。但是我相信你受了伤害，你伤口在流血，你可能心里面很痛苦，你就是什么都不想做了，我也相信这些都是真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神有赦免之恩，我们生命中碰到了苦难，碰到了很严重，受到了伤害，被受伤了，在失血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疗伤的时间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所以当有一次撒母耳士师，这个撒母耳先知，这个人是高扫罗做王的，神兴起他来兴起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，所以他为以色列高了扫罗做王。但是扫罗跌倒了，犯罪了，而且去拜偶像了，完全不知悔改，不知转向神。撒母耳就很忧伤，就很痛苦。结果神跟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撒母耳，你为他要忧伤到几时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个疗伤时间，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伤口不能让它一直怎么样，一直流血，流血流到我们自己因为失血而亡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疗伤的时候，你不能一直舔伤口，不是老是结那个疮疤，让那个疮疤一直不停的流血，复合不了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救了。我们知道爱斯基摩人他们抓狼，抓外面的大野狼有一个绝技，他就是拿一把刀子，很利很利的刀子，然后去沾上牲畜的血，沾得满满的，涂了一层一层的血涂在这个刀子上面，然后把这个刀子 在雪地里面把它埋在雪地里面，插在雪地上面，然后把它用得很紧，刀子撑出来，这个血的味道呢，大野狼老远就闻到，他就来开始怎么样，就开始舔那个血。你知道你舔，用舌头舔那个血，一不小心就刮破了，舌头就刮破了，刮破了，这大野狼就开始自己就流血了，他就越舔血就越多，他就拼命舔拼命舔，他都不知道是吃他自己的血的时候，最后他失血失到人就昏倒，这个狼就昏倒。所以第二天这个爱斯基摩人就把这个狼就抓回家，取狼皮吃狼肉等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必定要做一个了断。当我们受到伤害，当我们失败了，当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做一个了断。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了断呢？有神的话语很多，也有一些生活上生命上应当要注意的事情。如果说我能够消为，如果说你正好现在在心里面上面有苦难有患难，我如果能够消为的提醒你一下，箴言上面说一人虽七次跌倒劝必兴起，就让你的生命能够稍微做一点安慰。我们要知道我们失败了就要做个了断。从总结来说，有四个方面我们要注意到。第一，就是说你不要懊悔，你不要懊悔，你不要心里想说要是我这样子做有多好，要是我不那样子做也多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往往当你知道你事情做不对的时候，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过去的事情，我们中国人讲呢，覆水难收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不要懊悔。你心里面常常懊悔呢，你就不能够克服你的懊悔感。你也不要焦虑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能够补救的你也做了，你已经做错，或者你根本也没有做错，就不要再去焦虑。心里面说，有的时候我们想说，哎呀，我的主意很好，我的主意真的非常好，为什么人家不听我这个主意呢？有的时候不妨你把焦点从我的，或者说为什么我的主意人家不听，或者什么总是不听，把它转开去听，看人家的，听人家的，看他的好的地方。而且最重要，不要自卑，不要自怜。有的时候我们说，他们伤害我好重啊，我好可怜啊。有的时候真正是确实可能我们被伤害很重，但是我们不要自己自卑，不要自己自怜，甚至不要说我绝对没有办法再抬起头来了，不要再是说我怎么能够过这个日子呢。有的时候你知道，真正最后真正伤害我们，真正叫我们站不起来的，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我相信啊，我们家庭关系有的时候搞砸了，有的时候我们或者夫妻之间关系不好，或者是我们与家人之间有些问题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懊悔，不要焦虑，不要自怜，不要自卑。因为你要想要解决它的话，唯一的办法你就是了断它，解决它。要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有前因，都有后果，既然发生了，我们就对这个事情，对这个人，或者对神耶和华神，对上帝，我们来向他认罪悔改，我们求他来带领我们走过这个事情，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的能够站起来，就不会好像生活里面没有了目标，好像我们活的就不能够再突破它一样。我们所以我们很重要的，我们不要憎恨，就是要克服我们的憎恨感。很多时候我们做错被跌倒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是别人做了什么事情造成我们受苦，造成我们受难。所以我们不要憎恨他。当我们人受到严重伤害的时候呢，如果说没有得到 适当的补偿。也就是说，有的人伤害到你了，如果他说对不起，很明显没有办法补偿你受到的伤害。也就是说，当如果说我伤害到别人的时候，光说对不起是没有办法让人家得到补偿。如果人不能够得到补偿，他就生出憎恨感来。有一次我向一个人传福音，传了传的，就那个人很气愤地说，某某某是基督徒，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，这个天国我就不要去。所以我后来跟这个人稍微谈了一下是怎么回事，那个基督徒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，他完全不知道说这一个人他受到这样子的伤害，因为他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，看看我们有没有得罪人、得罪神的地方。有的时候我也听到人家讲说啊，那个人也是基督徒啊，或者好像这是我们一个负面的影响，对我们负面的判断。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平心而论，我们有的时候为神做事情其实是很好的事情。如果说中间有发生任何事情，其实不是我们的错。如果说你向人传福音结果造成一个反效果，其实不是你的错。你一心的热心向人来传福音，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。我们要这样子看，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撒旦魔鬼在那里作鬼，他不希望我们传福音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受到伤害，或者是说我们伤害人，我们第一点我们要原谅他。我相信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憎恨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像这个人讲的样，你是那个人是基督徒，我就不要去那个天堂，那么多可惜啊！因为最后真正受害的是那个人，不是其他的人。真正他不能够上天堂是他的损失。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憎恨一个人，往往我们眼睛就被蒙到了，我们看到的满心满的恨的时候，神的恩典祝福就临不到我们了。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憎恨，我们不要憎恨，我们失败跌倒了，我们就可以了断它。好，人家伤害到我了，但是你要知道在神有赦免之恩呢。人家伤害到我，或者人家做生意用不正当的手段让我失败了、跌倒了，但是在神有赦免之恩，神会赦免我，神也会赦免他。如果他有一天愿意认罪悔改转向神的时候，那个恩典是在这里的。所以我们要想说，我们不要再憎恨，而且我们不要再恐惧。恐惧感也往往是造成我们不能够再一次来领受神的恩典与祝福的。我们人受到了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安慰人家说你不要怕，我们当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我们失败的时候，你安慰他说你不要怕，很明显不要怕是不够的，是没有办法让他能够克服他的恐惧感的。因为恐惧感常常会在我们心里面做那个，有的时候我们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们恐惧上次做了什么事情，结果造成什么原因的时候，就好像中国人讲的，一日被蛇咬，怎么样？看到绳子都怕，就是以为是一条蛇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恐惧感。有一个小故事，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这样讲：有一个黑人的家庭，这妈妈有一次拿了5块钱，叫这个小孩子说：“你去到对面街上去买点东西回来。”对面杂货店去买东西来，这个小男孩就拿了5块钱去买，结果被一堆人在那个杂货店那边把他钱抢了，而且把他欺负他，把他钱抢了，还打了他。所以这个小男孩就哭哭啼啼的回家去了，就他妈妈就把他脸扶起来说：“你哭什么？”就把他眼泪擦掉，再给他10块钱，说：“你再拿这个钱，你再去买。”结果他这次再去了，结果又被人家抢，还是在那边又把他打了一顿，把他钱抢了。然后他又哭哭啼啼的回家，这次他妈妈就跟他说，他妈妈就拿给他一张20块钱，说：“你哭什么？你把头抬起来。” 你哭什么？把泪擦干净。这是不但给他20块钱，又给了他一根棒。这个他就带了20块，带了这个棒，这次他就买到东西了，而且把那些人大大的教训了一顿。哎，就是我们恐惧感的时候，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恐惧。这个小男孩后来做了州长，你就知道这一个小孩他从小在这个环境之中长大的时候，他不再恐惧，不再害怕的时候，诗篇上面说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他要保守我们，他要带领我们，我们心里面就能够克服这个憎恨，就能够不再恐惧的时候，在神有赦免之恩，我们就不要自卑，不要自怜。当一个人他受到连续的挫折失败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会期望说下一次会更好，但是下一次又更不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产生了一个自卑感。你要知道，有的时候你就会认为说，为什么人家做这个生意做得这么好，换到我来做就做不好，一而再再而三，一定是我自己不好。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，你就是自卑了。如果你自己想的时候，你就是自怜了，就是说你不要认为是你自己不好。嘿，神造你是造他的形象造的，神造你是有他的旨意的。如果说神对你没有任何计划，他让你来这个世界上面干什么，他说不定是早早就根本也就不让你来到这里。所以你不要认为是你的不行，我老是给人家添麻烦，你看我一事无成，我一向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这样子认为的时候，你就产生了一个自卑感，这个撒旦魔鬼就趁虚而入了，就让你在心里面老是觉得啊，一定是我讲话讲得不好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的对我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为什么会那样子呢？就不要有一个自卑感。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人生意事业做得很好，现在大陆也开始慢慢多了，就家人放在美国，这个我们叫内在美，先生就在台湾做事业，然后就常常飞来美国，每次有假就来，每个月总是要来个一两趟，或者谈生意，我们叫做空中飞人。但是天生我现在我听说也有外在美，就是太太在台湾或者国内做生意，先生在美国带孩子，这叫外在美。 anyway， 所以这一家太太是内在美，带了3个孩子，先生做空中飞人来来去去。有一次也是放假，全家5个人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就开了车子出去玩，结果开在高速公路上面，砰，一个车祸，一家五口死了2个，先生跟大女儿死掉，那么这个妇人自己呢半身不遂，她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半身不遂，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。你知道他心里面上面多难过，他都不想活了，他都要自杀了，想过多好吃了，要不是看着那2个听 A 姐那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他真的不想要活下去。我跟你讲，我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事业不顺利也好，你婚姻不美满也好，或者是说你做生意失败也好，你不可能再比这个人更惨了吧，你是不是？一家五口，而且呢先生的夫家怪他，夫家怪他，因为那个时候2个人人家误会，不知道是为什么会传出来，说他在那个时候在车上跟他先生在吵架，2个人一面开一面在吵架的时候，砰隆一下车，所以很不谅解他，所以那个夫家的财产让他一门一文都没有，夫家的事业他一点都没有， 任何人不可能比他再惨了，我个人认为了。所以他根本已经不想活，他又自卑又自卑，心里面满了憎恨，而且满了恐惧，日子不知道怎么过的时候，我相信在神有赦免之恩，他失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他这个儿子女儿负责起来照顾他，教会他也去参加了，教会的人帮助他，他现在已经一二十年了，活到现在孩子都长大，都非常优秀了。在神有赦免之恩，他成为许多人的见证，人家碰到有苦难有患难的时候，哎呀，谁都讲不通啊，他去一讲啊，人家马上就整个心里面的憎恨恐惧自卑自怜全部都不再有了。当然了，我说我们也不要有所谓的懊恼，也不要有懊悔，甚至于圣经上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。你知道，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王是神最合神心意的，他是神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，但是大卫王也犯了许多的罪，他也失败跌倒。他有一次他谋害了大将军乌利亚，然后霸占了乌利亚的妻子叫做拔示巴，然后有一个先知拿单就来跟他讲，就用了一个比喻，拿单说有一个妇人，他要宴客，他就要宰牛杀羊来宴客。这个妇人家里面牛羊满群，但是他却去拿他隔壁那个穷人家的牛羊来宰了来宴客。这个大卫王听得非常生气，说这个妇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要我把他抓了，一定叫他还四倍。他杀人家一条牛就要还人家四条牛，杀人家一条羊就要还人家四条羊。结果先知说，大卫啊，这个人就是你啊，你谋害了人家，占了人家妻子，这个人就是你啊。大卫王忽然间觉悟了，他马上向神认罪悔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们的神有赦免之恩，但是神绝对不会放过我们所做的每一样错的事情。大卫王杀了乌利亚，他家就死了四个人，整整就是四倍。大卫王奸污了人家的妻子，他自己的女儿就被他的儿子奸污了。大卫王他的儿子都叛变他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有赦免之恩是不错，神是有恩典，神是有怜悯，但是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我们在今生或者在来世总是会受到惩罚，或者是会减少我们的奖赏的。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我们在世界上面会有做错事情，会有罪孽过犯，会有失败跌倒，我们不要落入那个圈套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即使是我今天受到惩罚，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，但是我在心态里面，我仍然要知道神他赦免我，因为我确确实实向他认罪悔改，我愿意改过，神赦免我，神恩典祝福仍然与我同在，但是我绝对不憎恨，我绝对不恐惧，我绝对不自卑，我绝对不自怜。我再次说，因为唯一能够打败你自己，唯一能够打垮你自己，就是你自己。别人怎么样打你，魔鬼撒旦怎么样攻击你，这个环境怎么恶劣，你自己能力再怎么不行，但是神有赦免之恩，神会保守你，神会带领你，神会让你走出那个困境，神会与你同在。神的赦免之恩 我们刚才读的不只是要你敬畏他，乃是要你爱他。敬畏神是比较消极的，爱他就是更积极的。敬畏神就是说你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情，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。爱他就是说你爱他，能够爱神所爱，就是爱其他的人，爱伤害你的人，爱讲你坏话的人，爱让你跌倒的人，你要去爱他。当然了，我们有很多做法也要来做的。基本上来说，我们积极的做法就是说怎么样呢？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朋友，我们要远离那个逆境，那个环境。我们如果朋友让我跌倒，我就离开我那个朋友，那个环境带坏我，我就要离开那个环境。有一点很重要，如果我这里讲的，你不要憎恨人，不要恐惧人，不要自卑，不要自怜，不要懊悔，不要忧愁，不要忧伤。有的时候别人讲的话会令我们忧伤，有的时候别人讲的话会令我们憎恨。所以如果说你身边如果有一个朋友，他总是喜欢怨天尤人，他总是喜欢满心憎恨恐惧自卑自怜恼怒悔恨，像这样子的人，像这样子的环境，你趁早离开他比较好。因为那好像一个笑一样，好像会让你也受到感染，你也变成满脑子的憎恨，满脑子的怨恨等等。我们要多结交乐观进取的人。Yeah, 你失败，你跌倒，但是在神有赦免之恩，他会带你走出来的。你要常常的想想看，神他要让你的心里面能够充满他，而不是充满了怨恨。你心里面充满怨恨，你就惨了。因为神是爱，你不可能爱与恨同在的，所以我们要心里面充满神，充满爱。我前两天看一个电视，看电视也有好处，不要看多。我们都知道天人名茶，都知道吧？天人名茶，台湾很有名，世界都有名的。他在做了好多茶店等等。天人名茶的老板叫陈瑞和，我以前不知道，就是看电视去介绍他。他做天人名茶，从白手起家做了几十年，做到非常有名的天人名茶。后来大概他在十年前，他开始投资股市。哦，那时候股票真的不是说某某人行，什么股王都是骗人的。听说那个时候有人选股票用猴子来选，用猴子来点哪一捡哪一张他就买哪一张，真的买什么都赚钱。十年前到过去五年前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所以他赚了很多钱。结果忽然间股市一崩溃的时候呢，他亏了30亿，他亏了30亿，所以他整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主了。他已经准备也是遗书都写好了，准备要自杀了。再神有赦免之恩，所以他把他整个天人名茶所有通通卖掉，已经没有负债不起，已经等于破产了一样，通通卖给别人了。所以他就痛定思过，再一次领受神的恩典。我相信他是基督徒，因为他再一次来再重新创业，他创了一个事业叫做天福实业。所以你现在如果看到天福名茶，就是他开始的。大概在五年前的时候，他回到他的老家福建，他跟了几个朋友就开始了天福实业，又开始在做他的老本行的时候，前四年不赚钱。所以当我们失败了，或者甚至于你没有失败，当你要做一个事业的时候，一般人规则是5年，你五年之内你做的再好做的再差你都不用讲，都没有关系，5年可以让你去走出一条路子来，一般的规则。 所以他前四年完全不赚钱，所以很多人也开始离开他了，很多人车股投资他的人也开始要钱回来，不跟他了，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。后来他终于到了第五年第六年开始才慢慢有了一点起色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进步在想说，我们教会好像做的好像很不好，但是呢我怎么样，我不憎恨，我不恐惧，我不自卑，我不自怜，我心里面满了欢喜。我说神给我这机会来磨练我，还有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也坐到这里，也有几十个人，我就再次说，我不憎恨，我不自卑，我不自怜，神造我就有他的目的，神在我身上有他的旨意。你们每一位都是一样，如果说我的生活好像过得没有精彩，好像我自己家里面也是一塌糊涂，我事业不成功，我跟你讲没有关系，神造你有他的目的，神说不定就是要磨练你，神说不定就是要有更好的给你，带你走出个困境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你要看前面，看好的，看大的，你要往好的看。你真正有一天你倒下去说我不行，你开始舔你的伤口，一直舔，那个血越舔越多的时候呢，那你才真正是完了，你真正才是失败，你真正才是跌倒了。你放心，我们开汽车的人都知道，坐汽车的人都知道，车子四面都是窗子，窗子大得不得了，让你看得清清楚楚。但是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后视镜啊，这个后视镜放的那么小一个，为什么一个后视镜那么小啊？我有的时候都想说这个很不方便能够做大，另外没有做个特大号的后视镜看得清清楚，为什么这样子啊？开车往前开，你后面怎么样，只是给你一个参考而已啊，你往后，你开车你往后看干什么呢？你偶尔看一下是给你做一个参考而已，你开车你就专心的往前开。我们人生也是一样，保罗说什么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得的奖赏。所以我要往前看，我再一次的，我走路也是往前走，我开车往前开，后面种种已经过去了，覆水难收，甚至于昨天的事情都是已经过去了。我有的是讲说，如果时间能够倒转，哇，那多好，我所有做错的事情我通通可以通通来做一遍，通通把它做得对。如果说我知道某某人他这么恨我，我早知道我就早去跟他解释一下。我如果说我得罪了什么人，我如果知道哦造成了什么结果，我早就去跟他和好就是了。但是问题是那已经过去了，你再懊悔都没有用，你的生命里面只有一条路子，就是往前面走的路子，在神有赦免之恩，你要往前走，向着标杆，定着耶稣基督，直直的往前走。尤其当我们失败了很多次，或者是不能够成功的时候呢，最重要的就只有神能够再继续的保守你，带领你。我的身体一天一天衰败，但是你要让你的内心一天心是一天的时候，在神有赦免之恩，就感谢赞美主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在你有赦免之恩，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孽过犯，你保守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跌倒了你扶持我们，让我们心里面没有憎恨，没有冤悔，没有懊恼，没有忧愁， 让我们再一次不自卑不自怜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用重价换来的。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今天你的名得到荣耀，哈利路亚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是中国的早晨五点钟，好，我们准备哈。
中国的早晨五点钟，传来吉他声，就声带来无尽和平，是家和一的声。中国的早晨五点钟，传来金牌声，人人都见出真正的爱，以你为中国。中国的早晨五点钟，传来金牌声，飞越了万水千山，中华民族的心里再没有困顿，再没有战争，为中国祖国流转了岁月，在一个好走势。
中国的早晨五点，
中国的早晨五点钟，传来吉他声，飞越了万水千山，融化冰冷的心灵，再没有分手，再没有战争。为中国祖国留下了名，在一个好走的。
弟兄姐妹们，你现在不知道你心里面是不是正好有苦闷，有忧愁，有烦恼，有愤恨，有恐惧，有自卑，有自怜。你或许心里面真想说啊，我真的日子很难过，真的不容易活下去，或者是一大堆的烦恼，一大堆的困难，你说我需要得到释放，你需要，你说我不要再受到捆绑，我需要能够再一次的了断我心里面这样负面的想法。在神有赦免之恩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为你来祷告，我为你来祷告。只要你愿意说，我心里面好多苦闷烦恼，我需要能够得到一个心里面得到一个解脱，能够得到释放，能够去掉这个捆绑。只要你愿意，你举手，我就为你来祷告，我就为你来祷告。只要你愿意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来为你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先在你的面前，包括我自己，我来向你来认罪悔改，因为我们信心不足，我们肉体软弱，我们的爱心不够，我们心里面有恐惧，有害怕，有焦虑，有烦恼，甚至于我们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。神，你是照着我按照你的形象造的，知道你必定要带领我走过这个困境，必定你要来提升我，你的手再一次要来搀扶，让我能够走过这个困难，走过这个烦恼，因为在你 有赦免之恩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继续的大能的手在我的身上，能够把大大小小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能够不要受那个冤枉，能够大大小小事情耶稣必定为我来解决。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来唱一遍，嗯，请。
通过地上的无边中传来地大声，有神带来不尽的你是家和一的神。通过地上的无边中传来地白声，人人都显出深深的爱，以心为中国。上帝的大声无点钟，传来极大声，飞越了万水千山，融化冰人的心。
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今天在你面前敬拜赞美信息祷告已经蒙你的悦纳。主，你必定要赐下圣灵，赐下平安喜乐，赐下恩典祝福与我们同在。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